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好的，今天呢上下半段哦不大一样哦，在上半段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柯一如检察官陪伴大家讲到性隐私权跟人格权保障，我们要来再进化。好，那这里面呢就会谈到了什么叫做性影像。好，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待会我们就会来请我们的柯检，也就是柯主任呢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么在下半段呢回到台北地检署李明哲检察官讲到，你知道什么叫做野格加红牛吗？不知道齁。哎呀，这个可是呢夜店咖的最爱啊，野格炸弹齁、哦、这个炸到你哦，真的叫做真醉假醒，威力哦这个可以说哦超越狮身酒齁、哦、那所以呢今天呢也要来跟大家讲这个可怕性，尤其是常在夜店徘徊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一套很好入喉，很快就呛了。大腔不是小腔，好、哦，它的名字叫野格炸弹。那医生呢不建议喝，为什么呢？因为后果很可怕，好、哦，它可能呢比一般的毒品还恐怖。好、哦，简单的调法，好、哦，是只要 shock 一下哦，就丢到，然后再丢进半杯的红牛就完成了，好、哦，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它呢就是一个比人家讲的就是所谓的狮身酒还恐怖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喜爱去夜店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哦、这个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状况哦，让自己呢失身还没关系，如果真的连命都没了哦这就很可怕。那么很多的被害人都不知道，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去抗拒，然后再来一个因为它很好喝。好，然后呢这个主要的一个案件的部分呢可能就要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因为刚好是在他手上哦。那他希望用这个案件呢提醒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打扮的都非常的时髦，那也很喜欢呢到夜店去呢这个畅饮哦。但所以呢这个夜店里面危机还是很多的。好，马上呢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柯一如检察官时间了。
空中法律便利通，
再次回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柯一如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时间咯。性隐私权跟人格权保障再进化。好的，大家一定会想说哎，性隐私权跟人格权这两个怎么摆在一起啊？好，那您说的再进化是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哎呀，说到了性隐私权哦，可能大家常常听到，可是人格权为什么会跟性隐私权摆在一起呢？好，这个没有关系，不懂我们讲给你听。好的，当然我们要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要有一点法律常识，那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现在在网络上的朋友，我们的同步呢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柯一如检察官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性隐私权跟人格权的保障在进化，然后就有人马上在下面问我说性隐私权我知道， 啊，人格权呢？啊，不就是现在人家在讲的这个人吗？这个就是我们以个人，这个很多都是人权吗？人权这跟人格权又不一样吗？好，那这个摆在一起的话，又要再进化，是要进化什么呢？
嗯，
好，这个哈、哦、不要紧张，我们一样一样的告诉你。
对，因为其实这些观念其实都还蛮新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就是之前曾经我们发生过几件新闻事件，包括那个小玉换脸案件，
对，
他抓了一些比较社会上知名度高的女性，然后直接放到一些比较不雅的影片里头，然后散播并且贩卖给别人。
嗯，
那时候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哎，这影片其实也不是真的嘛，对不对？
对，
影片是假的。大家也都知道，那些知名的社会上具有知名度的人物是不可能去拍摄那些影片。那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散播出去，它到底侵害了什么权利？就我们传统刑法里头，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还是人的生命啊、身体啊、名誉等等的权利。那放了这个影片，它侵害了，也不是生命，也不是身体，勉强说算是名誉。可是妨害名誉这样子一个罪责，似乎在这样子的实务案件里头又不能使用。对、
嗯，
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到底这样子应该要怎么样给予这一些脸被盗用的人的一个权利保障？因为其实它这种科技技术叫声位嘛，我想听众朋友都清楚。
是，
但是在这样子的影片这样子散播，到底我国的法律有没有办法去处罚这样子的行为？
嗯，
那其实我们这边会特别提到人格权，最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刑法里头，其实已经把这个法律的规定修正进去了。
嗯，
就是说不一定是要真实的影片，那只要是有用这样子的比较不雅的影像，然后去伪造这个人的影像上去的，都是属于我们在112年2月10号开始刑法可以处罚的范围。
嗯，
对，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在标题上加了人格权三个字，因为其实这样的行为侵害就是一个人属于我们这么说吧，一个人在刑法以后保障他应该有的名誉也好，或是隐私也好等等的权利。
嗯，是廖小姐想请教一下主任哦。他说之前现在 AI 这么这么的厉害，很多人都是用 AI 来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脸像的一个这个图作。那如果说以这个脸像图作做类似像自己的，然后又放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看的这种隐私的这种A 片这样子的一个话，是不是已经有影这个好像什么？是不是已经有影这个有点叫影射了？
影射，对，其实这个廖小姐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蛮实在，就是我们刚才说像小玉那种影片。我就说，其实不只是社会上知名的人物啊，我们其实生活在在生活上，常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因为私怨啊等等的，就把你的脸换到一些片子上面去。那目前我们刑法处罚的，其实还是比较限缩在性影像的部分，
嗯，
就是说是跟性行为或是性隐私或者像 A 片啊等等这种有关系的影片，如果是被人家位置头贴上去，或者位置影像去模仿成个人的影像，这时候其实依照我们刑法319条之4。他就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在现在2月10号之后，其实这样的行为都是属于可以处罚的范围，没有问题。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有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记得针对这样的影像，其实一方面先打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检举电话，那另外就是有一个 iWin 的网络机构，先去制止这些影片被散布，再过来就可以进一步的诉请警察去查询到底是谁做了这些影片。
嗯，
那这个行为人是有刑事责任的。
嗯，张小姐说现在有很多影片都是会员制啊，你怎么抓？问
的
好，
真的说的非常好。
你太直接了吧，张小姐，
应该是说被害人就这个部分，其实被害人本身要有一个一个知悉，他才能去诉请追究，
而且你还要把他摄影下来，就是说要有证据。
对，其实
对啊，
其实我觉得张小姐嘛，这样问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实务上看到很多案件，就是说，他纵使是在会员制的一个网站里头，对平台里头留存的影像，但是被害人其实是有知道的可能性啊。
他可能一传二，二传三，然后有些人又偷录哇。
是，那其实这一次我先打个岔，就是说这次的修正，除了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有私怨，
嗯，
或是有一些情况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情。那讲到私运，就提到我们这次修法其实有针对另外一种情况也做了一个法律修正，就是合意拍摄的性影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在交往的期间可能很信赖自己身处的伴侣，他会同意去拍摄影片，那这其实也是很多我们民众的痛，就是我相信你，就你最后把那些影片拿出来散播。那到底一个经过同意拍摄的性影像被散播出去之后，我们的被害人有没有可能去主张权益？在之前其实也是没有。那我们新的修正的法律其实也是要把它放进去，说纵使同意拍摄的影像，只要你没有征得同意去重置散布播送，用这种方式去传播出去，我们新的刑法规定在319条之3也是可以处罚。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修法其实比较倾向于把之前社会上实际发生的案例，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适切的法律规定去处罚的范围，这次的修法通通把它放到里头来了。
是这个是刘小姐说，那像之前有些演艺圈的艺人啊，那个男朋友把这个艺人在做性交的这个拿出来影片，那这个是不是男朋友前男朋友这样子就有刑责？
分成两种情况啊，就是说，第一种就像我刚才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合意拍摄的，在拍的过程中，其实、被拍摄者都知道，那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秘密可言。但是在刑法里头，合意拍摄，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拿去再散布、播放，
就是
都是有刑责。对，那另外有种情况是更恶劣的，偷拍。
这种
偷拍的行为其实以前就已经我们会用刑法的妨害秘密来处理这个部分，但在这一次的修法以后也是特别把它单独一条拉出来规定，就是说只要没有经过同意的拍摄影像，其实也是会有刑事的法则存在。也是5年甚至1年到7年以上都有可能，我就看他散播的状况，然后侵害的权利范围。所以就是这种偷拍的行为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上规定在319条之1也是属于处罚的范围哦。
陈先生说，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
累犯的话呢，当然就一定是会，我们本来的刑法就规定针对累犯会加重其刑。那另外就是法官在裁量刑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法条规定5年以下啊，或是1年到7年，那它的恶性比如说你一直在从事重复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恶意会反映在他的刑事责任上面。对，那也补充一下，就是说以前大家针对偷拍这种行为真的是深恶痛绝，但是有一些行号、有一些公司、有一些场所是专门提供地
这样子的一个
让大家拍，甚至提供设备。那以前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们可能用帮助犯，我就说他可能也没有实际参与偷拍啊，等他只提供一个处所，提供一些设备让大家比较好拍。那以前帮助真的刑责非常的轻，那在我们这次的修正也是特别把这个区块拉出来，就是说如果有业者是专门提供场所、工具、设备去让这些真正偷拍的行为人可以便利他的拍摄行为，这些场所、设备、工具的提供人也有自己的刑事责任。对，
但是这个刑事责任是重还是轻呢？
其实以我们现在刑责分布来说，它都算是重罪。就是说像提供场所的这些有可能是5年以下。那如果真的拍摄的内容是真的到违反意愿、违反被害人的意愿，他甚至处的刑责是6月以上5年以下。那6月以上这个刑责原则上就是不得已可罚金的刑责。那偷拍行为也是一样，偷拍的行为其实它也是从6月以上到5年以下，甚至是1年以上到7年以下。也就是说这一次整个法律修正的刑责，它真的是着重在我们最近常常发生的社会事件，或是真的对被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深度的侵害，只可惜我们没有适合的法条可以使用，这一次通通把它修正进去了，这些刑责都是属于比较重的。
对，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从2月10号就已经正式生效了
是，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以前都是轻罪啊，为什么现在被你们讲了好像都很重罪，我们这个2月10号我们就已经在做真正的整个一个修法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今天也特别的拿出来提出来跟让大家清楚了解，好，不要自己以身试法然后再告诉我说没有啊，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已经告诉你今年就已经生效了，
就是要特别提醒说不要以为拍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财产，爱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记得只要被拍摄到的对象不同意，这些影片其实就是属于隐私的范围了，
也不可以提供场所
对没错，
这个办法就是这一样 也是重罪，
是，
你会碰到我们两个就是重罪，
没错，一定要重判的，这对女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侵害行为，真的，
没错，是这样、啊，非常谢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柯一如检察官，我们主任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下次空中见，拜拜，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当年的那个事发现场，错过了才想到回头看，好久不见。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李明哲检察官时间了。哇，
瑶瑶
我们是
瑶瑶，
我们也要让这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还有网络上我们连线的朋友啊、开放02372920。啊，我们也有预告了，接下来讲到这个野格加红牛啊，然后我还在那边讲到说啊，这个夜店咖的最爱啊。哦，这个其实夜店咖最爱是从很久以前就最爱，只是他一直的更厉害，哈、哦，威力更强大。
嗯，你有喝过这个野格加红牛吗？
那个不叫野格加红牛，那叫野格炸弹。啊，那个叫野格炸弹、
哦，原来如此哦。
嗯，但是呢，基本上我不会喝，是因为这是我的送人喝，然后婴儿失声，婴儿呢，这个导致呢，被注射毒品啊，然后以致变成是有毒瘾在身。好，所以基本上呢，我刚才一直在讲说哦，这个喜爱泡夜店咖的朋友，还有就是自己女生，如果说长得比较正一点啊，到了这些地方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它是一个 shock，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调酒方法。
哦，原来如此。
这个，但是你的案子更厉害啊！你那个实际案例要告诉大家。嗯，
好，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是要介绍说哈。像这一位被告啊，他跟被害女子啊，哈、嗯，我们就简称 A 女啦、啊，哈，
而且还是女生跟女生欸、欸、你看看，
对，他们哈一开始是在这个夜店认识的，
嗯，
然后呢，没过多久啊，这个被告他就单独邀约这个女生哈，说，哎、欸，我们再上这个夜店一次，
嗯，
哦，那这个 A 女呢，她就答应了嘛，她说好啊，一起去，
嗯，
那两个人他们在夜店就喝酒嘛，那喝到凌晨。被告呢，他就看到 A 女哦，他已经酒醉了，
嗯，
他也没有很清醒哦，然后已经失去意识了，
嗯、
哦，他就把被告就把这个被害人哦，他背到他自己家里住处
哦，
对，然后在房间哦，对他，就是趁他酒醉哦，不知没有清醒的时候，对他性教一次，
嗯，
我们的案例就是这样。
嗯，而且这个又是女哦、欸，其实现在太多了啦，我们现在是男女平等。但是呢，基本上哦，这个，那跟大家会想说，哎，奇怪了，那跟这个酒有什么关系？是他自己要喝酒啊，他自己要去夜店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标题、把这个野格拿出来？这跟野格又有什么关系啊？好，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呢，也就是李明哲检察官，他自己现在在侦查庭里面，其实也有碰到有一些被告，那其实呢，都跟年轻人有关啊。你可能是那个明哲检察官本身就是个帅哥，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案件齁，只要是帅哥美女都在他的手上。不过这倒是真的啦，就是要请这个明哲检察官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尤其是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庭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侦查庭里面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哦，其实可能一定有很多类似这样情形的不管男男女女。好，或者是说，一些女性，她可能碰到她都不敢讲，真的。
对，那因为我们检察官有分侦查跟公诉嘛，还有执行，对。那这一件哈、哦，我当时是负责公诉的立庭， 哦，就是在法院，哦，在法院，然后我们来追诉这个被告，哦，来说服法官，哦，来判这个被告有罪。那当时呢，我在审理庭的时候啊，哦，当时我就问被告啊，我问他说，哎，那你跟这个 A 女啊，哦，你们见过几次面啊？那被告他就回答说，哦，两次。
嗯，
好，那我再继续问被告说，哎，那你跟这个 A 女啊，哦，在夜店喝的这个酒啊，是你点的吗？
嗯，
哦，他就说，哦，我不确定了。
嗯，
哦，那我就有点怀疑哈，哦，因为当时哈，哦，这个 A 女啊，她在这个警巡笔录的时候啊，
是，
她就有说过哈，哦，她当时哈，哦，她喝的酒哈，哦，是野格加红牛。
哎，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看看，
这个是怎么酒啊？我当时哈，哦，就有去查，
嗯，
这个野格哈，哦，它是一个德国哈，哦，陶本利口酒哈，哦，大类中的一种，它跟其他中欧的利口酒哈，哦，
不一样
哈，哦，对，不太一样哦，它跟丹麦的药酒哈，哦，或者是克罗埃西亚跟捷克的哈，哦，冰爵利口酒，还有匈牙利的乌尼古药酒哈，哦，
嗯，
他们都很相像。但是呢，这些酒哈，哦，它跟这些酒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哈，哦，野格哈，哦，它的味道是比较甜的。
嗯，
那在这个维多利亚大学哈，哦，他们的研究哈，哦，就指出哈，哦，因为野格哈，哦，它这种哈，35%高酒精浓度的利口酒哈，哦，
嗯，
它如果混进哈，哦，含有高咖啡因的蛮牛等等的提神饮料哈，哦，
嗯，
它甜甜的，喝起来就容易喝过头。
真的
酒，对，因为酒精成分会让你想睡觉嘛，哦，
嗯，
但是呢，因为它加的蛮牛或红牛哈，哦，
嗯，
那种有咖啡因哈，哦，会让你有清醒的错觉，
嗯，
哦，以为说还可以再喝哦。像本案例哈，哦，A 女哈，哦，她喝了三杯哈，哦，总共300cc 的这个酒哈，哦，
嗯，
那还有两杯香槟，那你想想看哦，嗯，各位想想看，三杯哈，哦，300cc， 其实我们像养乐多哈，哦，一瓶一杯。一瓶的话大概是 100cc 嘛，
嗯，没错，
就是很少，你感觉很少，好，那他喝了三杯，
嗯，
养乐多的这种分量，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还好啊，
嗯，
哦，那其实呢，哦，其实哦，确实会有导致哦突然断片的可能，
一定会，
然后导致，对，嗯，对，会导致说像本案哦被捡尸的这种悲剧发生啊，
嗯，
哎，因为在2016年哦，美国哦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在那边工作的一个叫做 Ralph Hansen 他就研究指出哈，体重低的人他更容易断片，那大学生呢也更容易断片，那女生跟男生相比女生也更容易断片，那女生的体重一般是比男生还低嘛，那体脂率也比较高，那这个就意味着他们体内含水量更少，
没错，
不容易哈，不容易，因为你不容易将这个饮酒后的这个酒精哈稀释，所以呢，他们的血液的酒精含量哈，
嗯，
会上升的很快哦。
嗯，
那在2017年哈，柏拉图大学哈的 Amy Hess 这个教授哈，他发现哈，女生哈，他们喝到断片哈，
嗯，
所需的酒精含量哈，通常哈要比男生哈要少30毫升呐。
嗯，
就是他可以喝少一点，他就更容易醉了哈。
嗯，
那2015年哈，他们的研究哈也发现哈，就是说自己跟自己比，假设你这一次比前一次哈
是
多喝了一杯，大概就是大概多了10毫升的酒精的含量的酒以后哦，
嗯，
女生哈断片的可能性哈会比男生还高，还高13%。
哇，
所以像野格炸弹哦，它是比一般我们所说的那种私生酒哈，
还恐怖啊，
对，还恐怖还猛啊，那它混了这个能量饮料哈，会让人感觉很兴奋哦，
嗯，
那所以女生哈在喝酒哈，在夜店喝酒哈，除了你去点你要点什么酒，你其实要可以请人家介绍，对不对哈，
嗯，
啊，酒精含量多少哦，要稍加了解以外哈，
嗯，
那最重要的哈就是说你要有同性的友人陪伴哦，会更加安全嘛，
嗯，
对不对？尤其你跟不熟的人喝酒，那也要更加小心，不要喝太多啊。
嗯，是。
你要想好说，你说好你要回家啦齁，要怎么回去？譬如说你是要搭捷运啊，那捷运到几点啊？或者是说请别人帮忙开车啊？哦， 要计程车啊，哈、嗯哦，那也不要说喝酒驾车啊。
嗯，
那这个嘿，
是现在范小姐在问说，这个整个案件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好，那最后哈、哦，因为这个法院哈、哦，他就认为说，根据告诉人的指数，还有相关的这个对话内容哈、哦，那我们法院是判决被告哈、哦、趁机性交罪，处3年4个月的有期徒刑。
嗯，是，所以你看、哦、我们简单来讲哦，这个其实它很简单，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运动明星就是喜欢喝红牛，红牛跟蛮牛不一样哦，要记得它的成分本来在药品里面就是不同的、嗯、哦、嗯、那当然里面都是高咖啡因再加酒精，你喝了基本上你心律不整，你有心悸的人就很容易要暴毙，好，所以呢千万不要开玩笑、嗯、所以相较之下、嗯、这个比刚刚这个我们检察官讲的私生酒还恐怖，好，所以呢伤身伤人家讲了伤身还好，不要伤身又失身，失身也还好，不要失身以后呢就连命都没了，好不好、嗯、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哇，这个也是。
还有其他感想吗？嗯、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哎、哦，这个原厂其实基本上都不提这个东西了齁、哎、然后这个酒商也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嗯、因为基本上如果真的碰到了这个有人死亡的话，其实酒商他的问题也很大齁、哦、所以呢、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喜欢跑夜店的人就不要去做一些喜欢去喝调酒然后一些莫名不明的酒、哦、这个是要再次的提醒、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瑶瑶，瑶瑶拜拜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